朋友们，终于终于终于咱们一年一度的重磅视频来了。废话少说，2025全球经济概览。2025年，特朗普把关税的旋风刮到了全球几乎每一个角落，可以说重塑了之前半个世纪构建起来的全球经济格局。这么多杂乱的头条新闻，到底拼凑出来了怎样新的贸易格局？美国、中国内部的经济都面临着什么样的困境？经济动荡是怎么催生出了德国、日本的政治动荡？谁又是全球经济的最强发动机？今天呢，因为这一年发生的事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我打算分这么几个部分聊。首先，全球总览。然后第一章，我想先把今年关于关税的谈判整体的穿一下，美国跟各国到底谈出什么结果呀？然后第二章就是针对主要的经济体，美国、中国、日本、欧洲，哎，咱们挨个聊一聊。然后呢，咱也横向对比一下，看看今年全球的经济发展的最好的是谁呀？最差的是谁？通胀最高的是谁？也顺带了解一下其他国家的情况。最后就是展望一下2026，你是不是也能感受到啊？咱们今天要聊的东西可以说非常非常的多，为了能够覆盖到方方面面，同时又不太冗长，我跟你说，开始写了4万字的稿子，生生给他压到了2万字以下。我做了我该做的，你是不是也该？这一整年全球经济的主题，我呢总结成了一首打油诗：美国出招，各国接；通胀收尾，政府接；AI 爆发，就业尾；新的格局很割裂。啊、来，咱来看看哈。你看啊，特朗普冲进来，把全球经济的水一通搅和，所以现在所有人都忙着在这个浑水当中去寻找新的方向，寻找新的朋友。根据 IMF 的估算，这一整年全球 GDP 的增速是3.2%，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哈，但从这个数字来说，就是寡淡正常。但放在现在全球贸易重构这个背景下来看，其实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看各国政府都在积极的周旋谈判，降低和推迟关税。同时呢，各国受到冲击的企业，他会通过提前备货、转口贸易，尽量把经济损失最小化。他们自己可能也会吞下来一部分利润损失，来应对这个暂时性的变革。所以各国终端的消费者，他感受可能还没有很强烈。这就是美国出招，各国接。哎，至少2025年来看，各国基本是接住了。这个通胀收尾，政府接，其实说的就是各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通胀方面，各国除了日本基本都已经退潮，各国央行的利率也都正在缓慢的下降。同时呢，各个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着经济增速受限、保护主义抬头等等，导致大家殊途同归，纷纷扩大赤字、扩大借债、刺激花钱，这点上几乎无一例外。总的来说，就是这个印钱花的时代已经结束，即将开启的是全球政府借钱花的时代。下一个就是2025年不得不提的一个词儿 AI。相关科技产业异军突起，资本支出异常活跃，可以说是全球经济少有的兴奋点。哎，你可别觉得 AI 就是短期炒作或者是媒体宣传出来的一个风口。 No， 咱一会儿分析美国经济的时候，你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这回的 AI 呢，虽然推动了资本支出的爆发，但对就业市场其实没有非常显著的支持，甚至可以说 AI 给全球的就业市场浇了一盆冷水。这已经不是危言耸听，它确实是在客观发生的。尤其是美国，你看 AI 相关的行业，资本是不遗余力的往里砸钱，而就业人数却不增反降。现在全球的贸易网络形成了一个新的格局，以前大家追求的是哪便宜去哪造，而现在变成了哪安全去哪造，正在从原来基于规则、基于 WTO 主导的模式转向更加交易化、更政治化的模式，导致这个新的格局就是割裂。国家和国家之间割裂，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割裂，产业和产业之间割裂，穷人和富人之间割裂。首先我们来开始第一章，全球关税战。我来帮大家梳理一下全球围绕关税谈判这个整套逻辑。首先，特朗普他为什么要发起关税战？这次呢，被称作是特朗普贸易战 2.0 的版本。相比于上一任 1.0 的版本，最核心的不同就是从针对中国变成了无差别攻击，普世关税。特朗普式关税是吧？一语双关。特朗普就说了，美国一直受到骗子的剥削和掠夺，大概意思就是说，美国人一直被人占便宜了，我得替美国人纠正这个格局。具体的理由他大概提到过这么几个：逆转贸易逆差、增加政府收入、制造业回流、国家安全、保护关键产业，然后就是跟各国讨价还价。这几个原因，哪个关税管用哪个不管用，咱们之前详细分析过，我简单总结一下。前两个其实没什么用。贸易逆差的核心其实是美元持续流出、金融账户逆差导致的。你单纯给别的国家收关税，其实就是重组一下美国跟各国贸易的结构，但总体对贸易逆差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然后增加政府收入，这就更明显了。美国的总进口是4.1万亿美元，你顶大天收的这个关税也不会超过10000亿，实际上大家预测大概能多收3000亿，这才占美国政府收入的6%，但成本可以说是得罪了全世界。所以你要是单从政府收入的角度来看，关税肯定又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看这俩原因，说实在的，那就是象征性的喊一喊。特朗普的智囊团肯定也知道这两个点有点扯，但下面这三个关税确实是有用的，尤其是最后一个讨价还价。你看这一年特朗普可真是没闲着，可以说跟各个国家地区挨个谈了个遍。所以你看他关税战的核心其实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和产业战略。 好，那美国是怎么开始打这场关税战的呢？它基本是在三条战线上同时开战，一个是针对北美自贸区，主要就是对加拿大、墨西哥的威胁，2023年3月份就开始了，用25%的关税威胁，并且连带着什么边境、毒品问题一起绑定来谈。第二条线就是针对特别行业的保护，最最主要的就是对钢铁、铝、汽车上调关税，钢铝最后调到50%，汽车是25%，然后最后面积最大也是最狠的就是这个所谓解放日关税。4月2日，特朗普签署了第14257号行政令，说从4月5号起，对几乎所有国家的进口商品征收10%的基准关税，同时一口气公布了针对各个国家地区的对等关税，4月9日生效。哎，这个所谓对等关税的算法，我们之前也说过，没什么道理。总之，定的关税税率呢，中国大陆34%，欧盟20%，日本24%，印度26%，越南46%，等等等等。特朗普就把这一天叫做 Liberation Day， 解放日，所以这些关税政策都叫解放日关税。
This is Liberation Day。
好家伙，这个解放日可把市场给吓坏了，就感觉市场这个洪水猛兽也都解放了。你要知道，关税战之前，美国平均进口关税的税率大概是多少？2%到3%，那约等于就是没有。市场一看，特朗普这是疯了吗？都涨到20几、30几、40几，于是美股、美债纷纷开始暴跌，市场开始恐慌，纷纷涌向黄金、日元等等的避险资产。这一下搞得美国政府就坐不住了，赶紧出来说：“哎，不好意思哈，这个对等关税暂停90天，我给你们时间考虑考虑，赶紧找我谈判。”我估计哈，特朗普公布这个对等关税的时候，他肯定也想到了各国反应会比较激烈，但他没想到的是市场的反应也如此的激烈。你股市跌一跌也能忍，但你美国国债怎么能跌成这个样子？关税打打闹闹是一回事，美债出事儿那就是大事儿了。所以你看，真正拿捏住特朗普的还是资本市场。好，那各国是怎么接招的呢？咱先看中国。中国的反应可以说是各国里最强烈的，也是最强硬的。最开始就是强烈反击，两边越加越高，口头上都超过了100%。后来5月份在日内瓦，双方冷静下来，然后一直拉扯谈判，直到10月份的釜山会晤，算是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贸易协定。简单来说，就是双方各让一步，关税的冲突暂时缓和。美国这边暂停24%额外的对等关税一年，芬太尼关税从20%降到10%，然后暂停实体清单的限制等等。中国这边呢，也是降关税，然后暂停稀土的限制，承诺买美国的大豆，承诺遏制芬太尼相关的产物流入到美国。当然了，大家也都清楚，这其实只算是双方一个战术性的休战。它肯定不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贸易协定，双方还是会继续的拉扯谈判。而且你看了这个协定，可不是说美国针对中国就只收这10%的基础关税了。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关税是非常复杂的，有 Section301 关税、Section232、201等等，反正针对不同的领域、不同的产品都还有惩罚性的关税。总体来说，实际的关税税率是怎么样的呢？你看2018年之前，美国对中国的平均税率都还不到5%，贸易战1.0上升到了大概20%，2025年一度抬到了57%，后来回落到40%。而据估算，收上来的有效关税大概是32%左右，而中国对美国呢，也从2024年大概20%提高到了大概32%。哎，注意哈，这只是个平均的估算，它不是最后准确的数字。然后我们来看看欧盟。欧盟呢，本来跟美国贸易关系挺好的，双方几乎就没什么关税。这下没想到特朗普居然要收20%的关税，所以欧盟一开始态度也非常强硬，说我要对950亿欧元的美国工业品和农产品加征反制关税。所以两边就开始谈，最后基本定下来的方案就是15%的基本关税，钢铁还是按50%，这没得商量。但是汽车，注意哈，汽车按15%，不是按美国统一针对汽车的25%。同时，欧盟这边还承诺了，说3年内从美国购买价值7500亿美元的能源，还要向美国投资6000亿美元。同时，美国对欧盟出口的汽车给你们零关税，你看让步也是不小。其实我跟你说，这个欧盟吧，它内部关于谈关税这儿一点也不团结。你看德国，因为大量的汽车出口到美国，所以他最害怕的就是汽车的关税。美国本来给汽车单独定25%，德国就怕这个。他基本的思路呢，就是说只要汽车你别给我加那么高的关税，其他什么15%什么都好说。法国这边他就不关心什么汽车了，他关心的是农产品数字税。反正就是说，我们不能这么快让步呀，我们不能为了德国的汽车让步了所有欧洲兄弟们的利益啊。然后东欧的国家就觉得说，哎，还是安全最重要，对吧？咱也别把美国人惹得太不高兴了，关税什么的都好说，咱们都退一步说话。大哥们，你们觉得呢？然后其他国家也是什么立场都有，但最终呢，主要还是德国和法国之间的较劲。所以这15%的结果摊出来之后，法国人明显是不高兴。法国总理当天就说了，这项协议对欧盟来说就是黑暗的一天。德国那边就很不一样了，莫茨就说，我们成功避免了跨大西洋贸易关系不必要的升级，我们不能指望更多了。然后市场呢，其实也是很实诚的，谈判结果一出来，欧股纷纷上涨，甚至还创出了历史新高。意思就是说，哎，虽然你们是被欺负了，但我本来以为你们会被欺负得更厉害，你们已经很棒了，给你点赞。这块我稍微补充一点哈，虽说美国对欧盟大数字关税是15%，但他们之前有大量已经谈好的贸易协定，所以实际估算下来，这个有效关税目前还不到10%。 英国作为美国的好哥们儿，是答应的最痛快的，快速就达成了协定，享受10%的关税。你看看，10%都可以叫享受了。同时，有最多10万辆配额的汽车也可以享受10%的关税，而不是25%。钢铁和铝也享受优惠待遇，真的是很享受了。其实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要关税同时扫射所有人的一个关键原因。理论上呢，你要是逐个击破、逐个谈判，应该是更轻松一点。但我要同时扫射呢，就免得你觉得我好像针对你。你看英国虽然被征了那么多关税，但别的国家都比他高得多，所以他还还在那享受呢。你看澳大利亚也类似，本来他出口到美国很多的铝、铁矿都要面临很高的保护性关税，但在他一通的抗议之下，把这些矿产的关税也降到了10%左右，所以他也基本比较满意的接受了。我们再来看日韩。最开始呢，日本是24%，韩国是25%，然后他俩的应对策略也比较类似，就是投资换降税。你想，美国可是日韩出口的大客户，他们的汽车电子产品主要的市场就是美国，所以他俩也是比较快的就让步认怂了，甚至都没有口头上反击那一步。日本就说了，我承诺投资美国5500亿美元，投资你的制造业、航天、能源等等，而且还承诺增加进口你的农产品，承诺加快美国车进入日本市场的步伐。韩国也类似，承诺投资3500亿美元，同时呢，像丰田、现代、三星等等的日韩巨头在2025年都加速在美国本土建厂的进度。而作为回报，美国把他俩的关税降到多少呢？最后也是15%，也包括汽车。然后是印度，跟美国关税的谈判，除了中国，印度就算是比较横的一个。他最开始对等关税是26%，然后也没做出什么让步，也不愿意降低市场准入的限制，也不愿意开放农产品市场，关税从26%直降到了25%。但之后呢，特朗普又因为印度之前购买了俄罗斯的能源，要对他进行二级制裁，给他又额外加了25%的惩罚性关税，所以印度的关税变成了50%。现在呢，双方还在谈，还在拉扯。市场普遍认为这50%应该不是一个长期性的关税，印度很有可能会做出让步。总体来说，印度的态度还是比较强硬的。这个原因呢，其实也很好理解，就是印度的市场它其实没有那么需要美国，它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市场，最近几年又发展的比较快，能承受住这种短期的冲击，所以它腰板就挺得比较直。总的来看呢，美国跟各国的关税格局基本确定下来了，大概什么样呢？对于铁哥们或者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就10%，典型的就是英国、澳大利亚。然后呢，就是所谓的朋友，就是说贸易谈判上你做出让步的，大概就是15%-20%。比如说像欧盟、日本、韩国。然后对他要打压的国家，或者是贸易逆差特别严重的国家，那就是25%起。然后有什么惩罚性的关税，都会再往上累加。而对于美国的邻居加拿大、墨西哥，哎，这个有点特殊。虽然特朗普一度威胁得很厉害，但目前呢，大部分商品超过80%都还符合美加墨协定，实际总体平均关税据估算只有不到5%，整体美国的平均关税据摩根大通估算是17%，之后随着谈判的深入还有可能会进一步下降。你看特朗普他整体谈判的逻辑其实就是在利用关税去跟各国讨价还价，他没有一个明确的什么总体的目标，灵活度非常高。你要是对我有关税保护，我就得让你放开。有钱的呢，比如说欧盟、日韩、瑞士，你就来投资我。有政治需求的，比如说巴西、加拿大，我就给你谈政治。依赖我的我就多问你要一点，没有那么依赖我的我就少要一点，以此来重新平衡美国跟所有国家的关系。短期来看，除了中国跟印度，其他大部分国家基本上就是口头上不满，指责你单边主义，但实际上呢，私下里去谈判也做出了实质性的让步。再来看看这么一圈谈下来对美国的代价和收益。收益这边呢，预计最终会给美国政府每年增加3000亿的关税收入，同时也拉来了至少1.5万亿美元的承诺投资，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公开报道里没有的私下协议，并且保护了部分美国的制造业和传统行业。而代价呢，直接一点的就是它很有可能会给美国带来通货膨胀的问题，而关键呢是更长期、更底层的可能看不见的成本，比如说美国可能半个世纪建立起来的信任被严重消耗。你看美元的下跌就是一个非常明确的市场信号。不过这个吧，说实在的，没准能解决美国贸易逆差的问题。嘿嘿。同时各国呢，虽然短期它疲于让步，但缓过劲儿来很可能会建立起自己新的双边合作和新的联盟。有人可能会问了，不是有 WTO 吗？这个世贸组织怎么不来管一管？哎，他确实想管，但一般哈，美国会有两招来应对。第一招就是国家安全这个万能牌，如果要是碰上那种头铁的 WTO 专家组说你滥用国家安全的理由，美国他还有第二招，就是他可以提起上诉，然后就会进入到 WTO 的上诉流程。但是呢，从2019年开始，美国就拒绝通过任何新的 WTO 的法官任命，就导致什么呢？现在这个上诉机构里头一个法官都没有，所以现在这些争端就可以无限期的搁置下去。 WTO 现在基本上就进入到了一个脑死亡的状态，他能做的就是谴责、呼吁和警告，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完全被架空的状态。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二章，主要经济体2025年的整体表现。首先就是美国。 I'm at a rap tip 美国这一整年的经济，一个词儿总结就是 OK。什么叫 OK 呢？就是这个实体经济的表现没有什么亮眼，但也没什么 bug。即使关税战如火如荼，即使资本市场波动这么巨大，美国实体经济都还 OK。IMF 估算，美国2025年 GDP 增速 2.0%， 通膨胀率 2.7%， 失业率 4.2%。不常看经济数据的朋友可能对这些数也没什么概念。简单来说呢，它放在美国整体经济里边就是无聊 ，boring， 不高不低，没啥。但实际上这个没啥 OK 对目前的美国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结果。你要是看前两年我们的经济总结，美国经济是面临着不小的风险，除了关税还有通胀、失业、商业地产，尤其是在美联储利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没出什么大问题，这就已经很 OK 了。摩根士丹利说美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这是个总览。下面我们具体来说说美国经济2025年的一些关键点。首先是美元下跌，关税别看炒得热闹，但对经济的影响短期有限。影响明显的是什么呢？就是资本市场对美元、美债的影响。这个之前我们专门出过一期视频聊过。2025年上半年，美元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差开盘，下半年算是基本稳住了。中间经历过一个阶段，就美国国债也在跌，美元也在跌，它俩之间正常来说应该是负相关的。这种相关性的瓦解，其实主要就是市场对美元信任度的下降。瑞银认为，接下来的2026年，如果就业数据疲软，或者下一任美联储主席非常的鸽派，就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美元抛售。然后就是美国政府的债务扩张。2025年预计美国政府挣5.2万亿美元，花7.0万亿美元，赤字1.8万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的债务超过了38万亿美元，大概是 GDP 的125%。10月1号开始，美国政府又关门了，历史上第11次，持续了有史以来最长的43天。其实吧，美国政府赤字严重是一个非常长期的问题，政府停摆现在都已经见怪不怪了，属于那种重要但不紧急的问题。我们去年盘点的时候其实也说到这个问题，但在2025年这个问题一下就变得紧急的很多。一方面呢，是市场对美国政府产生了信任担忧，开始抛售美债，导致美国政府的借债成本升高。而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就是大而美法案的通过。这个法案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是远高于关税的。它基本上是重新规定了美国政府的开支预算，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是一个美国政府的花钱法案。具体来说就非常复杂了，有1000多页，比如说给企业减税、削减医疗补助、学生贷款、增加国防开支等等。总之预示着美国政府在未来几年会花更多的钱刺激经济，债务水平会进一步增加，预计会给美国政府的债务至少增加额外3万亿美元。其实这个法案的通过呢是非常有争议性的，参议院51票赞成，50票反对，民主党全都反对。但不管怎么说，它通过了就是通过了。现在两党其实已经达成的一个潜在共识是什么呢？要支撑美国经济的短期发展，政府就得花钱；要支撑政府花钱，就得支撑国债；要支撑国债，靠谁？哎，没错，就是美联储，就需要美联储要么降息，要么直接印钱买国债，量化宽松买国债，去支撑政府的债务，来维持这套体系的运转。可是现在对美国政府来说，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美联储吧，它不怎么听话。毕竟美联储的目标是维持物价和就业的稳定，我也没有义务去帮你政府维持利率。才有了2025年的一场大戏，就是特朗普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之间的互喷。特朗普就用各种语言刺激，说鲍威尔你是泰坦先生，威胁要开除他等等，就是希望美联储早点降息，多降点息。后来呢，看鲍威尔不太好搞，就去处理美联储董事会的其他成员，还把他自己的心腹米兰塞到了美联储的董事会里。这一系列动作，我们之前也详细聊过。这个鲍威尔为什么不急于降息？我们今天就不细分析了哈，确实没那么多时间。大致的原因就是他担心关税对物价的影响，以及失业率上升的确实比较快，所以你会看到美联储的降息相对于加拿大、欧洲总是会慢半拍。美国经济的另一个主题就是 AI。AI 吧，前两年也火，但是我看了这么多研报之后，就发现2025年这个 AI 真的是不一样了。AI 对于美国经济的重要性，已经不再单纯是一个行业，而是到了可以决定美国经济走向这么个程度。美国经济现在处在一个可以说非常狭窄的增长轨道上，在 all in 压住 AI。你看这些报告里边经常会出现一个词儿叫 CapEx， Capital Expenditure， 资本支出。资本支出是什么呀？主要就是数据中心。你看美国的科技大厂都在疯狂的砸钱去建那种超大规模的 AI 数据中心，集成几十万上百万块 AI 芯片。你看2025年单单就这4家公司 AI 相关的资本支出就超出了惊人的3000亿美元，这已经是美国一整年关税收入的150%了。这些公司不光是自己砸钱投钱，也在疯狂的吸引海外资金。比如说甲骨文9月份一次性就发行了180亿美元的债券，最长的有40年，这是科技公司有史以来发行的单笔最大的投资级债券。你可见市场对这个 AI 的胃口有多大，要不然英伟达怎么成了市值最高的公司？甲骨文的老大怎么能短暂的成了世界首富呢？你就看这几大巨头，6家公司总市值将近20万亿美元，占了整个美股市值的近1/3。当然他们也不都是 AI 公司了，你比如说苹果 AI 相关的估值就不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你说苹果为什么最 最近势头大减啊。结果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它跟 AI 相关的进度有点跟不上。现在的美股可以说已经完全聚焦在 AI 上，聚焦在那几个头部的 AI 公司上。美国政府也配合给 AI 相关的业务减税、放宽监管，特朗普牵头拉投资等等。这个 AI 相关的投资热潮，其实不光是支撑了美国的股市和家庭财富，也掩盖了美国经济其他部分的周期性疲软。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说美国经济已经基本把本儿全压在 AI 上。好，我们进一步分析哈，这个 AI 未来到底能不能实现那么大估值，有没有那么大未来，这咱不好说。但至少从金融和资本市场的逻辑来看，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逻辑链。你看，美国的经济压注在 AI， 而这些 AI 巨头想要持续稳定的扩张、扩大投资，必要条件就是他们的股价不能崩。所以美国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就压注在这些科技公司的股价不能崩。这个逻辑链条肯定没有那么绝对哈，但我认为它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以前说银行大而不能倒，现在这些 AI 公司、科技公司就是更大更不能倒。倒不是说它不能跌，但是它不能暴跌，不能影响到 AI 相关的投资、相关的资本支出。所以美国政府它有非常强的激励去想办法支撑股市，支撑这些 AI 相关的股票。说实话，科技股神仙打架，散户单枪匹马很容易成炮灰，大家可千万不能盲目冲。哎，现在倒是有一些工具可以帮忙，用魔法打败魔法，用 AI 问问 AI。比如说我感兴趣英伟达，比如说哈，我就可以问他英伟达行情如何，需要关注什么催化因素。哎，他就自己开始分析了。这个就是木木的 AI 助手，他就像个专属的金融分析师，可以快速的分析企业的基本面、持仓一些热点，看不明白他也可以帮忙解读，不用金融基础 AI 就可以帮你做功课。热门的概念股波动大，木木可以5×24小时美股交易，盘前盘后随时抓机会，还有止盈止损等高级条件订单功能，不用熬夜盯盘也可以自动锁利润管风险。木木是纳斯达克上市公司富途旗下海外平台，持有全球多个主流市场金融牌照，一个账户就能投资美股、港股、新股、加股、澳股、马股、日股、A 股通、基金、债券、期权、期货、外汇、数字货币，多市场、多品类，不用好几个平台切换，资金效率高，关键费率还便宜，很多地区交易美股甚至都是零佣金。作为咱们的老朋友，年底木木也给大家准备了新年好礼，开户就送 AI 热门大礼包，入金5000美元直接送一股 AI 王者英伟达，还有现金收益计划。比如在美国，闲钱不交易也能有8.1%的年化利息，各地奖励以链接为准，大家可以参考置顶评论了解更多。好，我们接着说回来哈。你看啊，对美国政府来说，国债很重要，不能跌，不然利率太高；股市很重要，不能跌，因为它要支撑 AI 投资，就整个资本市场都不能跌，那怎么办？靠谁啊？你看看，再一次表示了美联储之于美国政府的重要性，这点两党是站在同一战线上。当然了，美国政府希望美联储怎么做和美国经济需要美联储怎么做，这俩是不一样的。你看，美联储作为美国资本市场的定海神针，它的独立性是全球对美元信任的基石，它不能乱来也不敢乱来。所以我们也讲过，美联储跟美国政府它俩是处在一个动态长期博弈的关系。好，我们顺着 AI 资本支出就延伸到美国经济下一个非常关键的现象，就是贫富差距增大。我看很多经济分析管贫富差距增大叫做 K 型经济，就像 K 是吗，一上一下，怎么样，学到了吧？以后哈，咱要想显得专业也得整点这种教法。有 K 型经济，还有什么 L 型、 U 型、 V 型、 W 型，咱还可以衍生自创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形容这个国家现在正在经历扁型经济，就是说它经济非常混乱，是吧，多形象。开个玩笑啊，再说回来，就说美国现在正在经历 K 型经济。对于富裕家庭来说，股市大涨持续积累财富，同时呢也支撑了美国的高消费，但这毕竟是少数人。关键是虽然这些科技公司疯狂的在花钱，但它需要的人是在减少。25年科技公司总共已经裁员超过10万人了，这还是科技公司，你要跟 AI 不沾边的公司，就业其实更萎靡。所以虽然美国整体经济数据还不错，资本市场火热，但大多数的中低收入人群其实承受了更高的通货膨胀和更高的失业率，储蓄率也在持续下降，债务的拖欠率在上升。这个现象25年还没那么明显，但很有可能在接下来的几年随着 AI 市场的持续进化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好，那接下来的2026年呢，一方面是美国政府的中期选举年，同时呢关税带来的影响又会逐渐显现，所以各大投行都预测美国政府会增大支出，美联储还会降息到3.25%左右，财政货币双宽松，对经济增速的预期就不会太差。但关税可能是个拖累点， IMF 预测关税对美国2026年 GDP 增速会拖累0.8%，同时可能会引发通货膨胀的反弹，总体预计 GDP 增速2.1%。我看其他投行预测其实也差不多，大概都在1.5%-2.2%之间。而市场关注的焦点其实从25年底就已经从政策这边转向 AI 了，这很有可能是美国经济26年最大的变数。风险呢有4个，我按照我觉得可能会发生的概率来排序一下。首先是政治风险，各种政治摩擦带来的经济冲击和资本市场冲击。2就是通货膨胀风险，你想双宽松的环境叠加上关税可能带来的成本上升，就有可能导致通胀的二次起飞。3是 AI 叙事的崩塌，4是失业率异常的上升。哎，大概就是这些。好，下面就是中国。 中国经济的表现，我们九月份的时候做过一个总结，到现在呢，整体的叙事变化不大。我看挺多人其实都看过的，所以我们就简单总结一下框架。整体的表现就是基本平稳，好于预期。这里的预期呢，是指市场之前的普遍预期，其实就是特朗普二次当选之后，市场预期这个关税政策可能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但实际结果出来之后呢，至少从前三个季度来看哈，还可以，出口甚至是中国经济里表现非常亮眼的部分。总体预测25年 GDP 增速5.0%，符合目标。但挑战呢，其实也很明显。我们先来说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就是房地产。现在从政策到民众，其实都已经接受它持续收缩这么个局面，短期暴雷的风险基本已经被消除，但是收缩还在持续。2025年房地产投资预计下跌15%，销售额下跌11.2%，总体房地产市场会拖累 GDP 大概2到3个百分点左右。在现在后房地产时代呢，中国经济还有两个挑战，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内需不足，包括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这也是经济周期在低位震荡时候常见的状态。整体经济机器没运转起来的时候，消费者不敢大量花钱，更不敢贷款花钱，企业也不敢提前投资，背后底层的原因还是信心。而生产增速大于消费增速，也带来了持续通缩的风险。内需不足呢，就伴随着物价的压力。虽然核心通胀在年底的时候回升到超过1%，但 PPI 还是一直在负的2%以下潜水。是不是通货紧缩？这咱不敢乱说，但是物价的压力还是不小。这是第一点啊，内需。第二个呢，就是关税带来的冲击，这个就很显而易见了。所以你会看到中国的很多政策都是围绕解决这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的。针对内需，中国打出的第一张牌就是反内卷。这可以说是2025年中国经济的一大政策主题了。你看24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说了，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然后之后发改委、工信部、财政部就拉着各种行业协会出了很多的文件和公约。那为什么要反内卷呢？当然长期肯定是高质量发展，要创新，这没错。但短期它其实也是有非常明确的目标的。这里头一个是物价，一个是债务。物价可以说是最直接的目的。你看当需求收缩的时候，企业为了活下去就拼命的增加产能，降价销售，大家谁也不挣钱，就搁那疯狂的生产，看谁先把谁给熬死，这就是典型的内卷，也很容易让经济陷入通货紧缩的漩涡。那不行，得反内卷。你看几乎所有的反内卷文件里头都提出来说，不能低价倾销，不能低于成本价，甚至这个反内卷都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的修正草案。所以你看，控制物价其实是一个很现实也很紧迫的目标。还有另一个大家表面上感受可能不太强烈的，就是债务。你想企业内卷嘛，大多是亏钱烧钱的，就在比谁活得长活得久，那自然就得大量的借债给自己输血。很多行业里头那种大企业，要么通过找银行，要么通过股权质押的方式去借钱，这个债务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了。现金流一吃紧，就普遍出现了拖欠账款的情况，整个供应链里头的资金链都跟着吃紧。这儿我就不能说太细了哈，总之就是那不行，得反内卷。你看，一个物价，一个债务，其实都是反内卷非常直接的短期目标。当然了，反内卷肯定会带来阵痛，最明显的就是限制了企业的投融资。你看国内的固定资产投资25年下半年开始下滑，所以政府得增加财政刺激来抵消。好，刚才是政策的第一张手牌，而第二张手牌就是刺激消费。25年总共发行了1.3万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这里边有3000亿是明确用在以旧换新和耐用品的补贴，后来的刺激重点转向了服务类，比如吃饭、按摩、看演唱会等等。对消费的刺激目前来看呢，效果其实不是很明显，大家的消费尤其是贷款消费意愿并没有很强烈。你就看社零的数据，下半年是一路下滑的，所以政府更多的还是通过降息和财政刺激来维持经济的增长，结构性的问题还在慢慢的修复当中。好，刚才这是内需。那针对外需呢，一方面就是谈判，另一个就是转移。谈判这个非常好理解，大家新闻里整天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那什么叫转移呢？就是说把原来出口到美国的货转移到别的地方去，有可能是转口贸易，比如说先卖到墨西哥、东南亚，再卖到美国。也有一些呢是直接转移到了新的市场，这也是为什么出口反倒成了25年中国经济的一个亮点。前11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了6.2%，对欧盟、东盟都有大幅的增长，美国当然是严重下降。但是呢，因为出口的增长，进口的低迷，中国的贸易顺差有史以来第一次突破了1亿美元。接下来的2026年呢，中国的经济可能会面临这么几个挑战。一个是出口这边很难再复制2025年的强劲表现了，美国现在也正在拉着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贸易进行限制。消费这边呢，其实可能会有之前以旧换新的一个所谓的偿还效应，就是大家该买的都买了，该换的都换了，所以消费的需求可能会下滑。而在企业投资方面，很可能会受到反内卷政策的牵制。不出意外的话，2026年对于中国政府也是一个花钱年，大概率大方向上会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双刺激，有可能会发更多的特别国债来刺激消费，推动新质生产力，更多的中央债、地方专项债去推动投资。政府呢，就希望可以重新加速市场的信心，让经济的齿轮再次高速的转动起来。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2025年据估算 GDP 增速是1.1%，相对于之前的增长水平来说还可以，消费、就业也都还可以。本来呢，日本应该受到关税很大的打击，但因为各国提前备货，所以反倒日本的出口表现还不错。具体数字我就不说了，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日本其实在2025年出现了一个问题，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他之前可能都不觉得是问题的问题，就是通货膨胀。20多年好不容易从通货紧缩的冰窖里爬出来了，结果一不小心咔嚓掉到通货膨胀的火海里。这个问题表面数字上看还没有很严重，但实际上已经导致日本内部的政策政治开始非常的割裂。咱来看看。书接上回，前两年我们总结日本的经济都在看他的央行政策，说要回归正常化。什么叫回归正常化？就是不再是负利率、无限印钱、买国债、疯狂买股票的政策。背后的经济支撑呢，就是日本在疫情的助攻下看到了久违的通货膨胀。而日本央行它要加息，看的不光是通货膨胀，还有工资的上涨速度，也就是每年日本的春斗。结果啊，不斗不知道，一斗吓一跳，连续2年这个工资谈判的上涨幅度都超过了5%，于是央行就逐渐开始把利率推离零。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就是日本的通货膨胀可能对整体经济的加速是好事儿，但民众的体感就非常不好了。这几十年日本人早就习惯了不变的物价，怎么突然什么东西都变贵了？而且很多人会觉得实际的工资它也没涨了，工资这块可能很多上涨的人就不吱声了，但没上涨或者上涨不足的那也是很大一部分人，而且很多是中低收入人群，那就非常不满了。大家也不管是输入型通货膨胀还是输钱型通货膨胀，尽管这个通货膨胀推高了日本的消费，推高了日本政府的税收，但民众的体感很糟糕，所以就传导到对执政党的不满，最终导致政治洗牌，日本前首相石破茂辞职。当然石破茂辞职的原因很多了，直接原因就是自民党在2024年众议院选举和2025年参议院选举的连续失利，甚至可以说是惨败，党内产生分裂，还陷入黑金丑闻。但再深究一步，底层上还是经济这个基本盘空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就出来了。石破茂9月份宣布辞职，紧接着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的执政联盟瓦解了，标志着长期这个自公体制的终结，可以说引发了日本政坛的地震。而新上任来的首相是谁呢？想必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高市早苗新官上任三把火，一系列的这个政策和言语直接让日元跌惨了。再来看看这个新内阁的经济政策。其实在他上台之前呢，日本的经济政策一直是有一点去安倍化。再往前，疫情之前，日本一直走的是安倍经济学那套，就是非常激进的货币宽松、财政刺激、印钱、借债。这两年通胀一起来，日本的债务水平又那么高，石破茂其实是尝试以稳物价、稳财政优先，想要适当的收紧。结果呢，通胀给民众带来的体感很差，有很多的怨气不满，所以高市早苗就推出了他的早苗经济学。哎，这名不是我起的，官方人就这么叫，英文叫 Sanonomics。 他其实呢有点回到了安倍经济学的老路上，加了一些适当的修改，现在还没有完全成体系。但总体来说呢，我总结有这么三大点，也可以说是早苗自己的三支箭：财政刺激、货币联动和战略投资。这里边最重要的就是第一点，财政刺激。日本民众们，你们不是觉得经济不够好吗？哎，别担心，我花钱，我来刺激。什么啊，日本政府债务水平已经很高了，那个好说，以后慢慢解决。什么，日本的通胀起来了啊，没有关系，不着急，现在的首要问题是你们大家眼下的生活呀，我努力借债花钱帮大家。所以他一上来就落实了这条，推出了一个21.3万亿日元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也是新冠以来日本最大规模的额外支出。那什么叫货币联动呢？就是货币政策，日本央行你得联动政府的财政政策呀。我这儿费半天劲借钱在那刺激，你怎么一个劲儿搁那加息呀？你得配合我呀。说白了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日本央行别那么快加息。你看日本经济现在面临着极大的通货膨胀风险，民众最不满的也是这一点。他又不懂什么货币经济学，大部分人就会朴素的认为我生活不好了，政府你得帮帮我呀。那个央行怎么还加息？你这不是紧缩吗？你是哪头的？所以高市早苗才推出了大规模的刺激政策，也给央行施压推迟加息。咱们观众肯定知道刺激政策会进一步助推通货膨胀，当然日本政府它也会尽量去找一些补贴性的控制物价的方式去刺激，但归根结底还是在给经济加热。所以你看25年下半年，因为市场它担心日本政府的债务问题，长期利率一路上行，按理说日元应该是涨的，但是它持续下跌
啊。你在说什么？
就长期国债也跌，外汇也跌，为什么呀？就是担心日本政坛的稳定性，担心它会加速日本的通胀，同时因为它那些著名的言论，又担心日本的地缘政治风险，导致日元跌破了关键的150关口，直奔160去了。这就让日本的央行进退两难了呀。我们刚才说美联储最怕陷入到两难的境地，哎，日本这边已经陷入了。其实从基本面来看，物价持续加热，政府又要大力花钱，同时日元还在猛猛的跌，从哪个角度来看，日本央行都应该加息，但高市早苗说了你得配合我们呀。所以你看直田河南这日子可比鲍威尔难多了，之前一直追求货币政策正常化，刚开了个头就出现阻力了。当然迫于市场压力，日本央行还是在12月加息了，但之后的节奏呢就说不准了。 好，扫描经济学还有第三支箭，战略投资，这个就比较直观了。简单来说，就是日本政府要加强对关键领域的投资和保护，比如说 AI、半导体、国防、能源等等。这点呢，全世界各国都差不多。现在日本在主要经济体里属于政策方向最危险，虽然目前的经济指标都还说得过去，在财政刺激下，接下来的经济增长市场倒是不担心，但是通货膨胀、日元、日本的长期国债、地缘政治，这哪个风险都不小。 IMF 预测受到全球贸易保护和加息的拖累，日本26年的 GDP 增速会下滑到 0.6%， 主要增长点可能会在国内的消费。接下来咱们来看看欧洲。欧洲我主要说就是欧元区，根据 IMF 估算，2025年 GDP 增速 1.2%， 通货膨胀率 2.1%， 没衰退也谈不上复苏，就是一个低增长通货膨胀回落的一年。感觉欧洲这几年一直都是这个感觉，是吧？具体来说，就是西班牙相对比较好，很多也是受了旅游业的支撑。法国、意大利就比较一般，德国最惨淡。德国我感觉是2025年受到关税冲击最大的国家，细心的朋友就会发现，咱们刚才说的关税战打响之后，各国开始囤货。你看日本25年出口就不错，那怎么德国就不行了？哎，好问题，很细心。你觉得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大家不喜欢德国车了吗？其实最直接的一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汇率。你看贸易战之后，日元和欧元走出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也影响了两边的出口。日元为什么跌我们说了，那欧元为什么涨呢？哎，我们一会儿再说，我们先看回德国。我们也是书接上回，德国之前受到能源危机的冲击实在是太大，导致这个欧洲经济发动机连续两年 GDP 增速都是负的，2025年是将将恢复到了正增长。他前两年呢，也是吃了财政政策限制太死的亏。我们知道德国人比较讲规矩，对政府也一样，他之前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所谓债务刹车的限制，对政府的债务和赤字限制非常严格。欧洲能源危机都这么严重了，他政府还是非常严格的遵守这个限制。本来24年的时候，政府想增加600亿欧元用在气候基金，但法院就裁定了，说这个违宪，花钱太多了，不行。所以你要是看国债比 GDP 的话，意大利都超过130%，法国超110%，但德国才60%出头。这个债务少，长期来看肯定不是个坏事儿。但短期这个财政限制可以说是导致德国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经济遇冷的一个直接原因。所以跟日本很类似，经济不好，这民众他就不买啊。德国的政坛内部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德国之前是三个党联合执政，俗称叫红绿灯组合。其中啊，这个社民党和绿党想要多花钱刺激，自民党坚决反对，说你得守规矩。所以这个财政问题就导致本来应该在25年9月份举行的德国大选提前到了2月，换上来了一个新的联盟，默茨成了德国的新总理。这个德国政治党派非常多，也非常麻烦，我们就不深入了。总之，新上来的默茨政府就说了，我们不能再这么限制花钱了，我们要修改宪法，我们要让政府可以多花钱。所以是这个是德国财政转向的一个节点。那之后钱主要都花在哪儿呢？有这么两个大方向，一个是基建，哎，没错，德国也要开始搞基建了。主要是之前这个债务刹车，不得不把钱都花在刀刃上，一些重要但不紧急的钱他就舍不得花，这就导致德国的铁路、电网、桥梁都老化严重，光纤 5G 也都跟不上。所以默茨政府就宣布要建立一个大概5000亿欧元的投资基金，这数还挺大的，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里头来改善德国的基建。花钱的另一个大方向呢，就是国防，这个其实是个被动的开销。之前呢，德国的军费开支相对于它的经济体量来说一直是非常小的，只有不到 GDP 的 1.5%。 之后一个是受到了俄乌战争的冲击，觉得说哎，我们在国防上得多花点钱了，当时就决定要把军事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 德国也超过了印度，成为了全球第四大军费开支国。但关键是什么？25年特朗普上来就非常强硬了，要求北约各国都提高军费开支，你们不能光蹭我们美国的军事保护啊！之前说好的 2% 你们都做不到，这太说不过去了。你们要不然就把军费开支提高到 GDP 的 5%， 要不然就给我交保护费。当然特朗普这个也不是什么官方声明，就算是他的一个特事喊话。后来呢，6月份北约各国领导人原则上就同意了把国防开支在2035年之前提高到 GDP 的 5%。 这里头核心国防开支是 3.5%， 还有 1.5% 用于安全基础设施。所以德国默茨政府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在2029年军费开支达到 3.5%， 这相对于他现在几乎就翻倍了。所以德国也很有可能超过俄罗斯，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国。顺便说一嘴啊，你知道德国政府花钱最多的地方在哪吗？哎，就是养老金。德国的养老金体系跟中国大陆是一样的，都是现收现付制，而它老龄化非常严重啊，导致联邦政府每年要花预算的40%去补给养老金，这个也是它每年最大的单笔开销。那在接下来的2026年，德国受到财政刺激的推动，预计 GDP 增速会进一步回升到0.9%，欧元区整体则会维持在1.1%，持续它无聊但是稳如老狗的发展。 通货膨胀方面呢，欧洲也是在所有主要经济体里边最稳的，维持在了2%左右。你看现在全球贸易战经济动荡的大背景下，原来很多的避险货币，比如说日元、美元，好家伙，一个比一个危险，这才导致了欧洲资产和欧元成了市场上普遍追捧的一个避险资产。25年下半年，欧元和欧洲股市也是一路上涨。好，主要的经济体咱们看完了，现在咱来看一看全球经济的榜单，也顺便了解一下其他国家。每一项呢，我也会象征性的颁一个奖项，毫无含金量啊，纯属娱乐。首先我要颁发的是全球经济增速最快奖。你看啊，这个是我统计的2025年全球 GDP 增速排行榜，大一点的国家里头增速最快的是爱尔兰， IMF 估算 9.1%， OECD 估算达到了 10.2%。 这是为什么呢？显然不是它经济发展真的有这么快，对吧？这个我们之前讲苹果避税的那期专门聊过，爱尔兰作为一个避税天堂，全球各大科技公司、制药公司都把欧洲的科研总部放在爱尔兰，导致这些大公司的一些资本操作、业务操作就可以非常明显的反映到了爱尔兰的 GDP 上。所以你看爱尔兰其实一直以来吧， GDP 波动就跟过山车似的。25年呢，具体来说主要是因为各大的跨国药企趁关税还没确定下来，趁美国还没对药品征收惩罚性关税，提前出口了大量的药品存货导致的。所以爱尔兰的经济增长肯定没有10%那么夸张。一般呢，单就爱尔兰这个国家来说，大家会看一个叫 GNI Gross National Income 国民总收入，这个25年据估算是3.3%，看着就正常很多了。总之爱尔兰它也不能获奖。那么最终获得2025年全球经济增速最快奖的是印度。印度2025年 GDP 增速据估算是6.6%，已经连续几年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引擎。印度其实一直以来在贸易上都没有太开放，所以受到贸易战的冲击就并不大。它现在整体经济呢，底层上有一些非常强的潮汐力。首先人口红利明显，而且经济的基数相对比较低嘛，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最近呢，它又成为全球中国加一战略最大的受益国之一，再加上这两年俄乌战争和贸易战，印度总体来说呢是比较左右逢源的，也成功的买到了很多廉价的能源。虽然最近美国又给他加了25%的惩罚性关税，但总的来说呢，它是现在全球经济比较动荡的环境当中受益非常大的一个国家。印度政府最近也进入了这个基建助推的模式，靠基础设施、公共管理的大规模投资来推动印度的增长，拉动它的内需，带动它消费也比较旺盛。总之这几年呢，经济发展势头一起来，这数字它都差不了。你看咱已经连续好几年把印度列为全球增速最快的。好，下一个奖，全球经济增速最慢经济体，这个奖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你看这个是具体的数据，这里边最低的海地，它本来基本上就是拉美最穷的国家之一，这两年又遇到帮派的暴力，基本上处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然后缅甸呢，从2021年政变以来就持续的处在内战的状态，还受到国际制裁，这些呢都属于那种崩溃型的国家，我们就不纳入候选名单了。那真正获得25年全球增速最慢经济体的是谁呢？就是刚刚我们说到德国。在能源转型、贸易战的大背景下负重前行，忍受着全球贸易伙伴需求疲软带来的阵痛，以近乎精致的优雅姿态低空滑行度过了2025年。其实德国的邻居奥地利也是这个奖的有力竞争者，他也受到了德国经济的拖累，也才跟德国一起并肩低空滑行。好，下面一个是通货膨胀最高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民众确实生活在比较崩溃的经济环境中，所以我们就不颁奖，我们直接看这个通胀。现在全球有四大金刚：委内瑞拉、津巴布韦、伊朗和阿根廷，再加上一个小金刚就是土耳其。这些呢都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了，因为各种原因陷入到了恶性通胀，那你想爬出来就很困难。我们说过伊朗和土耳其，剩下的我们之后都会逐个击破。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
至于接下来的2026年呢，咱们刚才看了这么多国家，不知道你有没有感觉2026年会是全球政府的一个花钱年。你看美国、中国、日本、德国，大家普遍都在加速财政刺激，都在贸易保护，都在大力的鼓励 AI 投资。财政刺激长期来看会给各国带来债务和通胀的问题，但就目前各国情况来看，除了日本之外都还好，所以市场目前还是普遍比较看好26年整体的一个经济增速的，但同时风险点也很多。虽说呢，大家都挺过了2025年这个特朗普政策出台最活跃的一年，但2026年呢，这个风险就从政策转变到了经济上。随着关税落实，会不会给美国带来通胀，给其他国家带来冲击 ？AI 的资本爆发式叙事能否继续？中国的消费是不是能有起色？日本的通货膨胀会不会进一步加热？当然，还有全球贸易最大的主题，也是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会何去何从。说实在的，每年年底我集中站在这种全球化跨年的大尺度视角来看宏观经济的时候，有一种站在上帝视角吃瓜的心态。尤其是有了特朗普，就真的跟追剧似的，一年出一集，一年出一集，你就会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2026年底再见。再次感谢木木对本期视频的支持，感兴趣新年福利的朋友请参考置顶评论。